中国上个星期发布放宽防疫的新十条措施后，北京发烧就诊人数暴增16倍。最新一期的《自然》和《科学》两个重量级期刊不约而同发出警告，中国可能迎来大规模染疫和死亡浪潮。专家表示，如果中国持续放松防疫措施，预估到明年农历春节将会达到感染高峰。以下是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志远与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陈云连线探讨相关话题。
陈云，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李昂周一表示，北京市染疫人数在放宽清零后呈现爆炸性增长，截至12月11号，北京的发热门诊患者达 2.2 万人次，比一周前高出16倍。目前情况如何？
好的，志远。在医疗院所尚未准备充足应对大量患者下，伴随着这一波解封而来的是中国医院的人满为患。很多人呢在低温中排了几个小时的队等着拿退烧药，但最后被告知已经都没有药了。住在北京从事软体服务业的 Leon 对美国之音说，北京多家医院在这几天都出现了很多的阳性患者，尤其是医院里面的医生、护士还有护工都染疫了，医院出现了挤兑的现象，有些医院的发热门诊也停止收受病人了，连医生都被挤兑出医院了。他说，政府现在不鼓励居民到医院去，因为医院已经人满为患，很多人冒着零下几度的冻寒低温在医院门口排队，有的人穿着棉袄大衣或者是直接裹着被子在医院门口排着一两百米的长龙，包括北京的民航医院、东四的几家医院还有传染病医院、地坛医院全部都满了，不接待其他的患者。
科学界两个重量级期刊《自然》和《科学》双双在最新一期的内容中警示，在中国尚未做好应对新冠疫情的准备下，放松限制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感染浪潮，具体介绍一下好吗？
《自然》和《科学》两份期刊都引用了今年七月发表在《自然医学》期刊上面的论文，这篇研究是以今年三月的疫苗接种率为基础做出的数学模式预估，中国如果贸然解除清零的话，可能会在六个月内引发新冠病例的海啸，出现 1.12 亿有症状的病例，270万人住进 ICU， 并导致160万人死亡。 ICU 床位的高峰需求将达到100万张，是目前中国容量的 15.6 倍以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80岁以上的老人打两剂疫苗的比率只有 66%， 打第三剂的只有 40%。 那么另外根据一份11月28日在英国伦敦一家医疗风险公司的分析，中国如果现在放宽严格的清零政策，可能会导致 1.67 亿至 2.79 亿人的感染，130万至210万例的死亡，其中大部分是未接种疫苗的老年人。志远，
那么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吗？你采访的专家怎么说？陈云，
英国 GMC 注册医师、前剑桥大学附设医院的内科医师叶廷瑜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表示，上述预估的上亿人口的感染指的是有症状的感染者，那么对一个自然感染人数相对比较少而且自产疫苗的保护力比较差的易感族群的中国来说，现阶段最明智的决定就是直接引进西方的 mRNA 次世代的疫苗，并且尽速施打在危老族群的身上，而不是再继续施打国产灭活疫苗。他说，因为中国自产的科兴与国药两支疫苗都是属于灭活疫苗，它对于预防原始的武汉猪的感染以及德尔塔病毒的死亡与重症是具有一定的效果的，但它的抗体浓度远低于 mRNA 疫苗，仅不到 mRNA 疫苗的三分之一，难以抵御奥密克戎变种病毒，自然也对现在染上奥密克戎为主的重症跟死亡的保护力效果大打折扣。叶廷瑜说，
因为莫德纳跟 Pfizer BioNTech 他们已经有这个 Omicron BA45 再加上原始武汉株的两价疫苗，那其实这个时间点对于中国最好的做法就是赶快引进这个西方的次世代疫苗，然后打在60岁尤其是80岁以上的族群，赶快把这群最脆弱的族群打起来保护起来，让他们降低传播病毒的一个速度跟能力，这个是他们真的必须要非常 seriously consider 的做法。
我们知道拥有740万人口的香港在今年年初奥密克戎大爆发时造成6000多人的死亡，其中 96% 为60岁或以上的人。香港当时也是遇到农历新年，有很多的人口移动与团聚参会，所以在农历春节过后的2月底一天之内就新增5万多名确诊病例，单日死亡人数达到170多人，死亡比例全世界最高。那么如何看待即将到来的中国农历新年的挑战？专家怎么说？陈云。
英国 GMC 注册医师、前剑桥大学附设医院内科医师叶廷宇表示，病毒在冬天更容易传播，下个月还将面临有地表最大规模人口迁徙之称的春运，将会有数百万人返乡探亲，跟家人一同庆祝农历新年，同时有很多无症状感染者潜伏其中，预计染疫的人数将会扩大，对中国构成一个很大的挑战，香港就是一个前车之鉴。叶廷宇说，如果中国持续开放，预估在农历春节期间将会达到染疫的高峰，然后一路往下，但是如果过年无法团聚，开始封锁，峰值则会延后1到2个月。他说，对中国而言，峰值延后，倡导就地过年以减少人流是比较好的做法，因为这样可以让更多老人打完疫苗，并将 ICU 的床位、呼吸器以及药品都备齐，会比较安全。
那么应该如何适时的调控染疫的时机呢？这个专家怎么说？陈云。
我采访的专家叶景瑜说，虽然疫苗无法避免感染，但什么时候要感染却是可以透过一些人为干预的手段去做调控。高龄跟高危险族群至少要打完三剂疫苗，甚至在打完第四剂的次世代疫苗之后再接触一点病毒，达到微幅的感染，这样会是伤害比较低的做法。他说，
这个调控的时间，目前的共识是上次打完疫苗的90天内再去接触这个病毒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拖久了之后你的这个死亡率跟住院重症会再拉高回去，所以在对的时间接触病毒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叶廷宇表示，透过尽快引进 mRNA 疫苗，将新冠口服的药物投送给高危险族群，以及维持一定强度的 NPI 直到明年春天为止，综合这几个方向去做，应该可以进一步的调控中国现在遇到的问题。他还说，中国现在退烧药大缺货应该只是一个暂时性的情况，反映了人民一下子要面对解封的恐慌情绪。其实绝大部分的人就算是染疫不吃退烧药也没有关系，因为退烧药只是缓解症状而已。志远。
那么分析人士说，中国清零政策的松绑是源自于社会上白纸运动的压力，而非来自于科学证据。放宽清零，中国政府除了要面对大规模染疫的挑战之外，还要面对来自政治层面的民怨挑战。对于政治层面的挑战，专家怎么说的？陈云。
对此，亚太政经风险预测家范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是这样说的。
我这里可以断言一句，疫情如果要退场，只能硬着陆，没有软着陆的机会了。
他表示，中国因为疫苗的施打率不高，本土疫苗无效，加上不肯进口西方 mRNA 疫苗，以致人们身上对于奥密克戎的免疫力很低，一旦开放势必造成感染数大增，并导致全国医疗系统崩溃，这是可想而知的事，但这也会引发更大的民怨，可能会呈现出比白纸运动还要翻倍的力道，人民对政府的仇恨值也会持续增加。范畴表示，根据国际上的经验，如果中国要人民慢慢的软着陆，采取逐步解封的方式与病毒共存，以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规模来说，比如先解北京封天津， 或者是倒过来先解天津封北京，如此要达到群体免疫，他估计少说也要一年，甚至要延续到两年。范畴说，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类似今天的白纸革命这一种力道的抗议又会在全国各地不断的此起彼伏，所以整个疫情从这个角度来看所引起的民怨是没有软着陆的可能的，不管他怎么做。
范畴表示，中国在清零封控了三年之后，不管是同步全部开放还是逐步解封，民众都有怨气，其所累积的仇恨值一定会反映出来，而这个仇恨值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未来一个月到两年之间所要面对的民怨四起的社会状况。